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宣道周第三天的课程。我们根据我们这一周的主题讲到神的救赎经纶，那么在第三天特别来分享就是救恩的建造。那我们在分享专题之前，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打开我们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进度。我们先来翻开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就从第一节念到26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念预备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们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切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前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些招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们若能就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为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的来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当顺服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征战，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敬、记恨、恼怒、绝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阿们。刚刚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的这个第五章从第一节到26节里面，特别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着了真理中的自由，所以我们不应该回归到旧约时期以这个律例以这个献祭为主这种信仰的方式，因为它不能除我们的罪，它不能来改变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当主耶稣已经来临了，救恩已经成就了，这个渐渐衰弱渐渐为旧的这个所谓的旧约呢，就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所以呢，在信主得着丰盛生命的同时，我们不要再回到原来旧约的模式里面。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来聚会的时候，不是要求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你要受隔离，也不是要求弟兄姐妹你要受节期，也不是更清楚的说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献祭，这些都不要了。因为它是个影子，它是个蓝图，而真正的成就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来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在神的真理当中得着了自由，所以不要再用这个错误的观念，就好像笑引起大家对真理认识上的一些彷徨或是一些迷惑。 相对的，我们应该要抓住这个本来律法的精神，律法的精神就是爱，而这爱的升华就是以基督的爱做标准。所以后来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就说新命令，这个新命令跟命令之间内涵是一样的，就是彼此相爱。那为什么耶稣说要新的命令呢？因为那个新呢，是以基督的心、救赎的心为一个内涵，用这个内涵、这个标准来彼此相爱。所以他已经提升了律法，让我们生命当中更加的丰盛，更能体会从神而来的爱，然后以这个爱的团契跟精神来彼此相爱。当然这里面又特别告诉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前提，这样的恩典，来享有真自由，来享有在基督里面的爱之后呢，我们要常常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致使我们肉体的情欲，所以呢，我们要靠圣灵行事。这就是在神的救赎的经纶当中非常非常重要。因此呢，今天的一个主题讲到救恩的一个建造，就是来自这样的一个脉络。今天我们已经得到在救恩建造中的一个恩典，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回到那个蓝图的时代，那个影子异表的时代。那么为了让我们在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当中再次的了解神在整个创世以前所预备的这个救赎的经纶，如今要借着耶稣，也就我们的神亲自成为他儿女的身躯，那种身体用一个具体的我们看得见的感受的，而且有步骤的，而且是有实体的，这样有血有肉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耶稣在成全这个救恩的过程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看到了，让我们体会到了备受恩感，而且生出一种对神的敬畏跟对神救恩的一种敬佩。所以呢，这个救恩的一个建造相当的重要。那么既然呢讲到我们新约时期就是这个救恩的建造，那么这个建造的概念呢也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做建造？那么建造的内容基本上就指着一栋建筑物，所以建造就好像一个工程师设计完以后，就有营造厂呢、营造商来根据蓝图来建造，而这个建造的一个主体就是一个建筑物。那么建造的主体是建筑物，在圣经当中它分别用几个名词来做一个说明。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哈，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一章的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谈到的是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然后跟随神的带领来到了一个迦南地。但是呢，他因着信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的出去的时候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来告诉我们他要去哪里。那个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虽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他还是很有信心，相信神必引领到他一个很重要应许之地。所以用一个回顾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原来就是迦南美地，就是神赏赐给以色列人这一块应许之地。但是以当时列祖族长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跟随神的一个时期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那个目标或是他那个时候真正的一个领受呢，事实上在他死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得着这块土地。如果严格讲起来，应该就是在那个所谓的大卫王朝开始才真正有一个统治权，这个土地才是他们真正拥有。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才有王，才有国家，才有主权，才有真正的人民跟土地。否则的话，应许之地在当时的族长时期来讲，他们只是神给予他们的一个应许，一个盼望，朝这方向不断的去领受而已。可是在他们生命的末了当中，这一块地，应许之地有根有基的这个城，他们并没有得着。可是圣经就告诉我们，尽管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得着，可是凭着信心眺望了当时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有根基的城。而那个有根基的城就呼应在这个启示录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二节，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啊，这里讲到这个救恩的一个建造当中，有一座城，希伯来书说有根基的城，而这个城已经应许在新约圣经，而且成就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就是圣城。而这圣城是从神从天而来的。那么再来我们看21章的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那么天使就带着这个约翰，让他看见了神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圣城。那么这圣城的特定的规格、材质等等，在我们圣经里面有看到，无论是十二根基或是什么啊，十二个门，门里面都有啊这个支派的名字，乃至于在这些啊相关的一些啊城墙的高度等等，这边都有一些建造上的一个蓝图跟记录，而且它已经是成就，已经建造完成了。那么在启示录的21章里面，除了这个经文这样说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它特别讲到21节说，12个门是12颗的珍珠，每个门是一颗的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透明的玻璃。啊，这里又丰富了这个圣城里面的内涵跟属灵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所以当我们要了解啊救恩的这个建造，而建造什么呢？这里指的是神要给我们的永远的属天的永生的这个叫圣城，我们称之为新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世界，在救恩的一个建造当中，就是要建造我们灵魂的归宿、永生的盼望、新的耶路撒冷。那不单如此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啊建造的一个名词出现。我们请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四节，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丢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要像这个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那么这里就讲到了，在整个救恩的一个建造的过程当中，今天建造的这个课题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灵宫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就要建造了一个灵宫。但是在建造一个属于神的灵宫的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是被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用一个律法主义者的角度来撇弃耶稣、藐视耶稣、践踏耶稣，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么事实上这也是圣经中的一个蓝图预表，他要成就在耶稣的身上。也唯有耶稣呢，他曾经被废弃啊，这里所讲的是被丢弃的，也因为这样来成为活石，成为一个房角石，这样来渐渐的来建造一个属乎神、属乎灵的一个灵宫。这就是救恩建造的第二个名词，叫做灵宫。所以第一个是叫做圣城，第二个就灵宫。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名词。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20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么各房呢，各房就靠着耶稣基督来联络的合适，那么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时候救恩那个建造所建造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屋、这个建筑物是什么呢？这里指的就是圣殿。所以圣殿狭义就说，就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啊，那么也可以广义的说是啊，狭义说是我自己，广义的说是所有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是神的殿，我们大家呢也就是神的殿。这是在保罗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论述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要了解，在整个救恩的建造，无论它的名词如何，好比说灵魂归宿的一个新的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或是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灵性的成长的灵宫，侍奉神的这个圣殿，这就是主耶稣他按照旧约的这个蓝图来建造， 建造符合神旨意的圣城、灵宫跟圣殿。所以在圣经里面就特别用这个建造这个词来表达，这是我们耶稣一砖一瓦这样慢慢把它砌成的，而成为一个属于神的圣城、属于神的灵宫、属于神的圣殿。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恩典当中被建造而成。所以后来保罗勉励弟兄姐妹的时候呢，都希望我们都能够体会这样精神。所以他往往呢，有时候会用一个建造的概念来告诉我们要扎下信仰的根基。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段经文他也是这样的来说明来告诉我们的。我们请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说，在耶稣基督里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里讲到保罗对于当时教会的那种属灵的情谊跟牧养中的那一种动力，所以他用词当中特别用一个农夫的也是一个建筑师的那种角度来告诉我们。所以第七节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那么生根就是一个植物、农作物、一棵树的角度，要让我们撒种之后发出苗长出苗来，然后那个根呢就不断的往下扎根，往下扎根，有了生命的时候，那个树干呢就越来越扎实，越有越生命，因此它就可以结出更多漂亮符合我们心里的这些果实出来。所以他用一个植物类型的来讲到这个生根，但这时候呢，他特别用的一个建筑物、一个硬体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建造。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这种生命，我们有圣城的这样的建造，我们有灵宫的建造，我们也有圣殿的建造。那我们在这种救恩的建造的这个恩典里面，我们要牢牢的持守，不单要有持守认识了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来向众人来做见证。也就是说，我们要告诉我们不认识这样真理的人，来跟他讲说，我们耶稣呢，在整个救恩的当中，他已经建造完成了。而如何来建造，就是我们在个人布道也好，或是团契课程在进行福音工作的时候，都必须要有的概念。耶稣已经把我们的救恩已经建造完成，而他的建造这工程是如何进行的呢？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担待了十字架的咒诅，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若没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承担十字架上所应付的这个所谓的咒诅或是刑罚，那么我们今天世人，无论你是犹太人或者是所有的外邦人，每一个人仍然还是在罪的当中。但是当耶稣要建造一个属灵的一个圣城、属灵的灵宫、属灵的圣殿的时候，他一定要经过这一道的工程，就是要承担十字架的咒诅。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介绍。我们先来看一下《生命记》的二十一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一章，《生命记》二十一章，我们请看二十二节，《生命记》二十一章的二十二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沾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这一段原本是在犹太人的信仰生活当中给予一个保有圣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摩西要离开这个以色列百姓之前，特别用一个生命的方式重新的告诉你们这样的重视的态度，来跟人家讲说，如果这个人犯了该死的罪，那么已经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你要记得太阳下山以前就要把它处理掉，免得这个圣洁的土地被污秽了。因为在圣洁的条例当中，尸体本身就是不洁净的，尸体本身是不洁净的，所以一个不洁净的尸体，你要在太阳下山之前赶紧把它处理掉，不要留下污秽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沾染的圣地里面的圣洁。 这是在摩西律法里面所要求的。但这个要求呢，居然成就在耶稣救恩的市场，也就是由耶稣根据这个蓝图来建造，建造出神的灵宫、神的圣城、神的圣殿。而这里呢，又特别做一个很重要的补充，这个补充什么？为什么要被钉？而钉死了之后，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在二十三节里面说，因为被挂的人就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被挂在十字架而死的是什么？因为他要承受应有的罪责，因为他的罪是被刑罚的，是被咒诅的，也就是被判刑的。所以当时呢，凡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你要承受这样的罪的刑罚，罪的一个咒诅。但是今天我们在救恩当中，耶稣为我们建造，他要成就在这个救恩，而且是十字架的救恩，别的地方死都没有意义哦，没任何一个地方死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属灵的价值，一定要在十字架上。所以生命记这个十字架上就是很重要的依据。所以后来我们刚刚有读到加拉太书，那么加拉太书对这个部分呢，他也特别来做说明。我们请看一下加拉太书，我们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啊，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章的十三节啊，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三节，他说呢，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在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原本是一个旧约来规范以色列人这些神的百姓，如果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凡是被钉而钉在十字架而死的，一定要太阳下山之前就要把它埋葬了，免得圣地受污染。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圣地要圣洁嘛。但是在预表中既然成就在耶稣的身上，而这个成就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原本活在旧约律法里面，虽然有心，虽然有行为，虽然有一个礼仪式的规范，但是对于罪的赦免来讲，我们无法达到那个彻底一次而完成这种效果。但是主耶稣他就本着这样的精神，我愿意被钉，因为被钉承担了罪责，由他来负责之后，所有世人的罪呢，概括由耶稣承受了。这时候呢，你本来应有的罪，耶稣已经被你承担了，你就得到基督里的自由。否则的话，你还活在旧约的世界，你虽然很虔诚的献祭，无论每天的、每周、每月的，或是特定的节期，你就认真献祭，但是对于罪的赦免毫无帮助。它只是个仪表而已，它是一个蓝图而已。但今天耶稣已经根据这样的一个蓝图的一个定义或是做法，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所以呢，十字架的这个咒诅，它就是建造教会或建造圣殿当中必要的过程。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整个书信里面，他讲到我们人与神的救恩、教会被建造的经过的时候，他一定会这样说。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个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里非常清楚说，我们本来与神的关系，尤其我们今天是肉体上来讲，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了。所以在旧约时期来讲，我们与犹太人家相比较来讲，我们是局外人了。在圣经中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既有割礼明示说你就是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所有的福气，亚伯拉罕所有的福气都要从你而出。所以我们是局外人，我们外邦人都是局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如今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宝血跟救赎，尤其在十字架所成就那个功效，让我们本来是一个局外人，毫无相干的，那今天在十字架的救恩当中，在耶稣承担十字架的恩典当中，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这样才成为有一个盼望，有圣城的盼望，有灵宫这种尊贵，有教会这种荣耀，或者圣殿神的同在这种恩典。所以想想看，今天救恩的建造，他所建造的内涵是耶稣用着他承担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咒诅来成就、来建造完成的。所以以弗所书是这样介绍。这时候我们觉得 耶稣为我们承担十字架是如此的重要，也因为这样我们这个建造的这个圣殿才完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我们请看第一章的二十节，第一章的二十节，既然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里讲到我们借着主耶稣所流的宝血，让我们都能够成就在一个和平的和睦的和好的这样的氛围里面，所以借着这样叫所有万物无论谁我们都跟神也跟人和好了。这就是救恩经纶当中一个救恩的建造在十字架当中所成就的恩典。所以今天若没有十字架的这个救恩，今天圣殿是没有被建造的，圣宫是不能完成的，属于神的那个属天的一个圣城，圣城耶路撒冷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救恩的建造一定要经由透过耶稣所承担的十字架的这个咒诅。所以耶稣在十字架说我成了，这个成了就是救恩建造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来做一些宗教的比较，有很多人无法透过这种方式来承担十字架的咒诅，所以任何人都没有承担这种咒诅，他无法来担待我们世人的罪。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讲，就算有很多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看起来他好像是承担了罪的罪责，可是他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他无法在整个救恩的建造当中叫做 一次的完成。所以十字架的救恩最重要是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被钉担待的罪的罪孽，因此十字架而死的后三天复活，复活来告诉你们，你们罪行完全完全赦免了，而且我这个从死而复活的过程当中来告诉你，这个罪不但赦免一次完全的赦免，我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活过来的前提带领你们一起来走天国路，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来建立一个属乎神的这种形象，有丰盛的生命来奔跑这个天国路。所以十字架是让我们能够死而复活的一个全貌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我们今天没办法谈到救恩建造的成就啊，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地方。所以救恩的建造必须经由耶稣承担十字架的苦难跟咒诅。那么第二个呢，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必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是什么，就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出现。我们来请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五十一节，二十七章的五十一节，他说：“忽然啊，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了，磐石也崩裂了，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圣徒的身体也多有起来了。”在这里特别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个恩典跟事实，当耶稣呢他被钉十字架，他说我成了，气就断了之后呢，忽然间有一个现象，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特别用这个忽然这句话来做表达。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想到啊，耶稣被钉十字架我成了，那成了以后呢，忽然间在你预期之外的一个事实他竟然出现了，所以他特别用一个忽然的角度，而这个忽然角度当中他特别提到了殿的幔子。我们知道在圣殿的时候呢，他在圣殿里面基本上从祭坛开始，如果我们用会幕来讲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在会幕外面呢他有一个祭坛，我们称为铜祭坛，接下来就是开阔的一个空间，就是布幔围起来，中间有一个宽阔的空间，里面有一个坛叫洗濯盆，接下来真正的进入到一个我们会幕的地方， 所以周边我们将称之为帐幕，那么里面就是会幕了。那会幕就分成两半，一半呢我们称之为圣所，而圣所里面有什么，这时候的位阶跟尊贵性就高了，所以里面的器具都是用黄金打造的。若坛就是在外面门口，叫做什么铜祭坛，它是用铜做的。那么接下来是用金做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有这个叫金香炉，还有金灯台。好，所以呢在整个圣殿的正中间，在整个那个幔子的前面右手边有一个香炉，它是用黄金打造的，称为金香炉。在北边的地方呢就有陈设饼还有陈设桌，在南边的地方呢有什么，就是有这个金灯台。这个当中呢就是一个幔子来区隔，所以右手边呢我们称之为圣所，但是幔子左手边呢是什么，叫做至圣所，因为里面有耶柜，有耶柜是我们人与神相会一个荣耀成圣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会幕。好，所以会幕里面就称为圣所跟至圣所。那周围呢，周围空旷的土地有一个布幕呢就把它围起来，我们称之为帐幕。这时候呢在圣殿里面的那个幔子也是根据会幕这个形式呢把它建造完成。而这个建造完成的时候呢，当耶稣他已经说我成了断气的时候，忽然间很奇妙的，这个幔子竟然裂开了。而裂开他怎么说呢，是从下从上而下，从上而下，啪啪啪裂开了。在马可福音里面介绍当中他是没有这么传神的，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的十五章，马可福音十五章，马可福音十五章我们请看三七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在这里讲到说大声呼叫气断了，他没有加一个忽然了，所以忽然就很神奇了，忽然就有一个叫做时态感，有点具体的这个感受。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说直截了当说殿里的幔子从上而下裂为两半。所以主耶稣为了来建造这个荣耀的圣城灵宫以及圣殿，这个必要的过程是什么，就是他死断了气，圣殿的那幔子就裂开了。这个裂开以后呢，就把原本区隔为圣所跟圣所的这个空间的这样的样式呢，全部把它打散了。也就是说，我已经从进到这个会幕里面，我不但看到前面的金灯台啊，这个或是香炉，布幔的阻隔已经没有裂开了，我就直接可以看到什么？看到耶柜，意说我直接看见神了。我看直接看见耶柜，看见神的荣耀了。所以这个幔子的一个裂开是在建造圣殿当中最重要的，而幔子的裂开是告诉我们什么，是耶稣为我们死，因此裂开了，我们才能够直接来看见神，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想看，如果说没有耶稣透过幔子的裂开，他不能够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思考一下，这个幔子到底代表了什么呢？在圣经用一个具体的有权威的，尤其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圣殿的幔子裂开啊，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打破打开的。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一开始是以圣殿做一个主体，但是隐含了幔子幔子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约翰福音，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什么，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啊，这个殿叫做虚立的圣殿，它是花费了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这句话用一个事实的一个呈现来讲是不可能的。有很多在考古或是研究的过程当中，他们认为耶稣来洁净圣殿的时候 西律的这个圣殿啊，它并不是完全的啊建造完成，还没有完工哎，只是完成了所谓的七成八成，还没真正的完成。当还没有完成，只是完成了整个进度的七成跟八成的时候，已经花费了46年呢。那你说这个工程浩不浩大？一定也浩大嘛！我要花费46年，我才能完成八成的这个建筑的工程而已。但是今天你的耶稣既然讲说，我3天内就把它完成了，46年跟3天，这是很贤淑的，无法来比拟的。但是耶稣既然说我3天就要建立起来，如果我们没有从一个救恩的角度，从耶稣复活这个视野来往前推、往前看的时候，你会认为耶稣讲这什么废话？怎么可能？明明这个建筑物，西律的建筑物要用46年才勉为这样的一个形式而已。你三天可能吗？给你放大一点，3年可能吗？给你10年，你可能吗？但耶稣明明说，我3天就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2章，这是后来的这些作者，就是约翰，来补述这一段话，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耶稣为什么说3日要来建立的一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1节，约翰福音2章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过去呢，虽然查考圣经略有耳闻，但是想不起来，也感受不起来。所以耶稣那时候所讲的，对门徒来讲会觉得不飒飒，很唐突，你怎么忽然讲这句话？从现实面来讲，要46年才造成的圣殿，你说3日内，那不是太荒唐了吗？可是后来明白了以后，才知道哦，原来以圣殿来说，圣殿就是耶稣的身体。那么这个圣殿是耶稣的身体，用我这样的身体，用我这样的一个生命，我3天就把它造成一个荣耀的圣殿了。所以耶稣复活以后，这个荣耀的圣殿就要被建造起来。所以在死的同时，那个圣殿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幔子裂开了。圣殿里面最核心最重要的是幔子，因为幔子一裂开，我们跟神的互动啊是直线的、直接的，而不像以前是有被阻隔的，好像要逾越的，好像要经过大祭司的，都不用，我直接就看到神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圣殿，就是耶稣的身体来告诉我们，他要建造了一个属灵的圣城、属灵的灵宫、属灵的圣殿。今天耶稣没有死，这个幔子是裂不开的，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成全了救恩，建造了今天的教会，所以幔子是必然裂开的。所以后来在整个勉励当中，他特别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实。我们请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10章，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的10章，希伯来书10章19节，10章19节说，弟兄们啊，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而这个从幔子经过，那么这个幔子呢，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透过了耶稣的身体，而那个身体是什么？那个身体就是那个幔子。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被钉钉扎了之后所流下的水跟血，这让幔子裂开了，就是他的身体把我们打开了。那打开以后呢，我们来到哪里？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就是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这时候耶稣用的他的生命如同幔子那一种功能一样，裂开之后，我们能够来到一个又新又活生命的道路来看看，来直接与神相会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耶稣没有这样的一个成就，这个救恩的建造是不及格的，这个救恩的建造也不符合神的旨意，我们可以说仍然还是活在旧约的那种自以为是的，然后用宗教来安抚人心的，但是无法真正改变属灵生命的。那么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对有一个人很明确的告诉他，耶稣在成就这个救恩的建造当中必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恩典。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 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请看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请看五十一节啊，对不起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天开了，没有乌云密布啊，你就看到天，这个视野非常清晰，而且非常明朗，你直接看到一个具体的东西，天开了。而这个天开了，你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什么东西这么清晰呢？它里面说，神的使者啊，神的使者在，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神的使者在上去下来。而这个上去下来是在某一个位置呢，他说在人子的身上，也就是说呢，神的使者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你就说耶稣的身体身高到底有多高？你有顶到天的高度吗？当然不会。但是用属灵来讲，耶稣就是那个雅各所看到的天梯啊，所以梯呢顶着天，从地一直顶到天。所以在我们所看的创世纪里面，这雅各就看到了，在这个天梯从地顶着天，这叫天梯了吗？这真的很高啊，这个属灵的一个恩典。然后呢，有神的使者在那边，好像爬楼梯上去了又下来，就在那边走动，毫无阻拦的在那边走动。所以你可以从地上爬爬爬爬到天上去，毫无障碍。那上面的人也可以从上面这样下来，所以它是一个地上要到天上的必要的一个管道，后来我们称为天梯。那今天耶稣就告诉我们，透过他的身体，我们踩着耶稣属灵的身体，我们就借着耶稣的这个身体救恩的建造，能够回到哪里？回到神所预备的天家。所以耶稣必须经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圣殿的幔子裂开了，才能够建造救恩的恩典，来建造一个圣城、灵宫跟圣殿。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这个概念哦，原来耶稣一定要被钉十字架，才能让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来成就救恩。接下来耶稣一定要将这个幔子裂开，预表他身体被打破，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约柜面前。所以耶稣的身体他带来的是又新又活的生命啊！如果没有经过这样，我们所谓的救恩的建造是不及格的。不单如此，圣经又这样说，我们请看一下加拉太书，我们请看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啊，我们请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十四节，第三章的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气，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灵，或是所应许的圣灵。这里讲到的，耶稣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救恩的建造已经完成了。那么有一个必要的过程跟方式呢，这里说会让我们能够来领受，因信心来领受一个叫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在中文的和合本当中，它是用一个结果的角度来写这段词，所以用一个结果说应许的圣灵已经来临了，我们已经体会了，所以它用结果论来写这段词。可是如果用一个比较清晰的原文来解释的时候呢，原文它的解释，它是站在说一个应许的或是个预言的，也就这个圣灵还没有发生，所以它的专有名词叫做圣灵的应许。圣灵的应许就是还没有出现，圣灵的应许那如今呢已经降临下来了。所以当这个灵已经降临下来的时候，才真正来建造出神的灵宫、神的圣城、神的圣殿。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灵与我们同在，如果都没有这个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或在教会里面，这个建造是没有及格的，建造也是没有完成的。所以我们也很感谢神，今天我们就是因为有耶稣的十字架，因为有耶稣的身体成为那个幔子，也因为耶稣他给我们这个灵的应许已经成就了，所以应许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才足以用信心的颂赞神的角度说，感谢主，神啊，你所建造的救恩的灵工已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一个成就或一个建造，如果这时候没有那个灵的应许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毫无帮助的。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他特别把这个灵的应许写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看看圣经里面对于灵的应许啊，在介绍当中是在哪里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珥书这个啊，约珥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珥书的第二章。约珥书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先来看一下二十三节。第二章的二十三节，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是给你们何以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哦，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这里一开始用一个，哦，一个农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讲到神赐下及时的雨水来帮助他们的生长，帮助他们的结果。所以这时候呢，来预表的圣灵的降临。所以这边有讲到何以的秋雨，秋雨就是秋天，秋天就是撒种，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早雨。那么隔年呢就要收割，那隔年收割就是春了，春雨，那春雨就是晚雨。所以在整个教会的一个预表当中，使徒时代呢就是撒种的秋雨，我们今天呢春雨已经出现了，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是收割的时期，主耶稣就再来了。所以呢，他用这个秋雨跟春雨来预表的神丰盛的生命，这些农作物的生命已经达到从种子的萌芽一直到收割的时节。他们的关键点都是必须跟雨有关的，因为雨是神所赏赐的，因此在雨的预表这里就特别说明。那我们看一下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再来我们看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二十九节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跟使女。这是约珥在圣灵感动当中谈到救恩的建造，他必然是有圣灵的降临。所以圣灵的应许借由先知来预言来告诉我们，不是只有约珥呢。当然了，在彼得在耶路撒冷对着那些怀疑的这些犹太人来澄清说明的时候，他就是用约珥书这一段话。那么除此的这段话还没有其他的呢？还是有的，而且是在一个被掳的过程当中，整个信仰即将面临崩溃的时候呢，神透过了以西结来告诉我们，神的恩典那个灵的降临是很重要的，而那个降临必然会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呢，能够更能够来接近神，来遵守神的律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我们请看一下以西结书的十一章。以西结书的十一章的十九节，他这样记载，十一章的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我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了。这是以西结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人来告诉他们，将来有一个灵，新的灵会在你里面来改变你们那原来悖逆的硬心的那个实心呢，哦，所以有一个新灵，那个新灵圣灵会出现。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三十四章，我们请看一下三十四章，我们请看一下三十四章，三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三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说，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呢成为幅远呢，我要叫我必啊，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啊如甘霖而降。这里又讲到雨啊，而这个及时雨，而就是甘露一样的这样降下来，让他们能够从这样的雨水的降落成为一个福气的源头。而这个预表就跟约珥书的预表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又更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我们可以说比较恩典性的一个宣告又出现了。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的三十七章，三十七章的第五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呢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九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呢，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了，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段话里面原来有一个很强烈一个对比是什么？那个时候呢，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而这个异象当中看到的呢，骸骨啊布满了整个平原，所以在平原当中有很多的骸骨，那代表什么？战争死亡无人收尸的人，他们横尸遍野啊，而这个尸体呢现在变成什么？已经变成骨头了，所以在风吹雨打的过程当中已经烂掉了，那个烂掉那个区已经过一个阶段了，就剩下那骨头了。用一个现实话来讲，已经成为骨头怎么活过来呢？已经成为骨头，已经死了好久好久了，已经没有活的可能性了。但是当神预言告诉以西结，你要听我话，照这样去做。所以当以西结像这些骸骨吹气的时候，是神的灵一进来了以后呢，这些本来不可能的骸骨，他的生命就出现了。怎么出现呢？在第六节说，我必给你们加上筋，然后使你们长肉，又皮遮盖，使气息在你们里面，你就成为，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呢，这个灵是什么？这个灵会让我们枯干的生命重新再活过来，让我们原来的筋，我们就在骨的基础当中有筋有肉能够活动，因为什么？里面有神的灵在里头。所以当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耶稣的确死而复活了，这样才能够活过来，来建造灵宫，建造圣城，建造圣殿了。所以这时候圣灵的重要性就这边出现了。这时候呢，对于圣灵这部分的解释，我们叫做圣灵的应许，就有先知不断的来提醒，来预告，来宣告。那么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因为他要成就给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比较多的这些经节呢，来告诉我们这些。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四章的十六节，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的与你们同在。而这个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这是耶稣很忠实的，而且很负责任的，把这个过去是一个预言的应许，今天由耶稣亲口把这应许要告诉你们的是什么？这个圣灵的来到。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十六节。十六章的第七节，然而我将真钱来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啊，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了。所以耶稣第二次在告诉你们，绝对会有这个真理的圣灵，绝对会有圣灵的，也就绝对会有保惠师的，你们要相信。所以耶稣把这个圣灵的应许再一次的告诉了当时的这些门徒们，而这些有没有落空？这个圣灵应许有没有这样的落空呢？没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二十章，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章，我们看二十章的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里就比较干脆，而且比较直接，但是这个部分还是属于一个应许的部分。虽然耶稣已经复活了，用四天的时间让他们面对面看见耶稣，亲眼看见耶稣，但是呢，这时候只是一个应许啊，应许就是一个承诺，所以圣灵的承诺还没出现。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五旬节那天降临的。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使徒行传》的记载。《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从第二章开始就讲到圣灵的降临了。所以圣灵的降临，而这个降临是事实的，是真实出现的，是众人都看见的。虽然有人有讶异，虽然有人相信，但是经由 彼得的说明跟见证之后，他们把这样一个圣灵的体会呢，完完全全的来见证出来，而且勇敢的来告诉他说，你们一定要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去罪，必然领受应许的圣灵。这就是耶稣呢，在整个旧约当中所铺陈的，由耶稣来成就。所以救恩的蓝图在旧约都是为耶稣准备的，那么耶稣来了，就根据原来准备的蓝图一一的来建造，所以建造了灵宫了，建造了圣殿了，建造了圣城了。而建造的过程就刚刚所讲的那三个大象，第一个就是承担十字架的咒诅，第二个大象就以他的身子为布幔裂开了，第三个就是那个圣灵的应许已经降临下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圣殿一定要有神的灵，原因教会要有神的灵同在，属灵的地方就是在天上。这是我们在分享当中跟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也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在整个先道周当中能够有这些概念，哪一天无论你跟哪一个人在讲分享的时候，我们很有层次的，我们很有内涵的，而且我们很有关键性的重点一一来做说明。这是我们互相勉励，也求主耶稣帮助。